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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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讨《大智论》卷六十二。这一卷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四十品，照明品。这个照明主要是我们讲义1752页那个经文的第三行，般若波罗蜜能照一切法，毕竟净故，就取这个照，遍照照明一切法，以它为品名。那开始就称叹般若，赞叹般若波罗蜜的功德。首先，慧命舍利佛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佛言：是般若波罗蜜。我们光看这个翻译会有点不着边际，没头没尾的。那为什么舍利佛会这样问呢？主要是延续着前一品。前一品是随喜回向品。上一期我们提到过随喜回向，大家再回忆一下。随喜回向就是菩萨他观佛，包括过去诸佛已经灭度的佛，或者现在的佛，还有各位菩萨还有二圣有学无学乃至一切的凡夫，只要他们有布施持戒种种的功德，种种的福德，他都心生随喜。那以这样的随喜来回向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样的随喜的时候，他没有起差别心，不会认为佛的福德比较殊胜，凡夫的福德比较差，也不会执着这福德实有，所以他在回向的时候不会执着有一个能回向的人，或者是执着这些福德是实有，也不会执着回向处有一个实在的无上菩提。能够这样的无相来随喜回向，那才是正回向。那能够这样的正回向才是没有杂堵的回向。所以舍利佛他就请问佛，能够这样的没有杂堵的回向，能够这样的正回向，是不是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呢？是不是因为般若波罗蜜才能够无杂堵的回向，才能够正回向呢？其实是延续无相的随喜回向而来，他做这样的问。佛说是的，能够无杂堵的回向，主要是因为有般若，因为有般若相应，才能够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回向的人，也不会执着有回向的地方或者是福德执着实有。好，那以下有16个称叹。这16个称叹我们可以对照脚注三玄奘大师的翻译，有这16项。好，我们先看第一个称叹。般若波罗蜜能照一切法，毕竟清净故。照就是遍照照明，一切法毕竟清净。如果对照脚注三玄奘大师的翻译，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毕竟净故。那这一切法在论有解说，一切法我们一般是有为法无为法就可以含摄一切法，不过在论的地方他提到五种法藏， 五种法藏哪五种呢？就是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这三个呢就是属于有为法，第四个就是无为法，第五个有一个不可说法。那般若波罗蜜能够照明这五种法藏，是毕竟清净的缘故，所以用这样来称叹般若波罗蜜，这个叫做照明清净叹。好，第二，应理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它值得天人等所钦佩所礼赞，这个就是归从礼敬叹。第三，不着三界叹，般若波罗蜜不着三界。其实般若波罗蜜它不执着一切法，当然三界也不会执着。那论的解说是三界中三毒的污泥所不污染。般若波罗蜜它有智慧，它是智慧，它是实相，不为三界中的三毒所染污。所以般若波罗蜜不执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第四，能除烦恼叹，般若波罗蜜能够除种种的昏暗，因为它能灭除一切烦恼及诸见的缘故。一切烦恼论的解说是百八烦恼，包括见惑、修惑等等，诸见就是我见等六十二见，广义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见取取见，种种这些不好的见也都一并灭除。第五，住到最上叹，般若波罗蜜一切住道法中最上。住道法就是帮助菩提的法，我们要成就无上菩提，有很多帮助成就无上菩提的法。那般若波罗蜜它含摄一切善法，而且是以智慧为导，所以般若波罗蜜是一切住道法中它是最殊胜的。第六，坐安稳断苦味叹，般若波罗蜜能坐安稳，能断一切怖畏苦恼故。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有感到怖畏的话，你还会安稳吗？当然就不安稳了。那如果种种苦恼的话，当然也不安稳咯。那因为般若波罗蜜能够永断生老病死等种种的怖畏苦恼，所以能坐安稳。第七，总摄无眼叹，般若波罗蜜能够摄无眼，无眼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后面三个眼都是智慧的别名，慧眼、法眼、佛眼。那般若波罗蜜能够含摄这无眼，能够给予众生光明，所以他不但含摄无眼，而且能够摄受众生，令得无眼，能够施给他光明。第八，显示中道叹，般若波罗蜜能够示导堕邪道的众生，令失路者，令迷路的或者是没有在正路的能够离二边，导入中道。第九，能成佛智叹，般若波罗蜜是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就是佛智。我们修学般若波罗蜜，最后能够断一切烦恼跟习气，而成就佛的一切种智。第十，生诸佛法叹，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摩萨之母，其实不只是诸菩萨母，我们一般讲般若是佛母。那有些地方又说佛是众生父，般若又是诸佛之母，所以般若波罗蜜是菩萨的祖母，有些地方是这么说。 那这里提到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母，能生诸佛法故，般若含摄一切善法，一切善法由般若而生。十一，不生不灭叹，般若波罗蜜不生不灭，自相空故，因为自相空，所以不生不灭。第十二，远离断肠，拔生死苦本。那论有解说，断见常见是一切诸见的根本，因为有断见常见而引发种种的结识烦恼，而有烦恼的造业，而在三界轮转受苦。那般若波罗蜜它能够灭除断见常见，那这个根本的断见常见一灭以后，那烦恼灭，那业生死就跟着灭，就是远离断肠，能够拔生死的根本的苦。那除了拔苦以外，还有与乐。第十三，施以乐本叹，般若波罗蜜无咎者作护，就是说无依无靠的人能为他做医护，施给一切众生正法宝故。这里的珍宝不是普通的金银珠宝，它是更珍贵的法宝，一切珍宝。那有法宝为依，那就能够真正得到解脱，做义护。那这是真正的乐本，快乐的根本。十四，不可破坏贪，般若波罗蜜具足力，无能破坏故。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他是说能成圆满如来实力，如来有实力，是所谓十八不共法，具备如来实力，无能破坏。那我们后面论是说，般若波罗蜜它是诸法实相，是十方诸佛所不能坏，何况于人，任何人没有办法破坏这般若波罗蜜。好，第十五，不转不还叹，般若波罗蜜能转三转十二行法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转十二行相。那三转十二行相，我们请看角注十括弧一，杂含三百七十九经啊，这边就引出来四谛三转十二行。那三转我们一般来说有三种，一个是示转显示，另外一个是劝转，劝大家修学四谛，第三个就是正转，佛本身已经证得这四圣谛，已经证悟了。所以示转就是显示，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显示苦集灭道当正思维的时候而生眼智明觉。眼智明觉这都是智慧的别名，那依我们北传的解释，低转的四个形象就是示转而生眼智明觉。那第二转是劝转，就劝，知道什么是苦即灭道了，那苦要怎么样呢？应该要辨知，那即就是苦的因呢，即应该要断，即应断，灭就是涅槃啊，应该要作证，要证道，应该修学，应该要修习。所以这个要劝转，劝转苦应辨知的时候而生眼智明觉，然后即应断的时候也生眼智明觉，灭应作证，道应修学，都是生眼智明觉。 那第三是正转，正转就是佛告诉大家啊，这个、苦我已经辨知，集我已永断，灭我已作证，道我已修习啊。那做这样的劝转的时候，都各生厌智明觉啊，这是三转十二形象。但是南传的讲法，它是没有把眼智明觉纳进来了，它的三转十二行就是四转，然后搭配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它是只是转，然后搭配四谛。那北传有些经论，它是搭配眼智明觉，就如角注释的瓜胡二大品经一书啊，无转无还叹，不转生死中啊，不在生死中流转，也不还入涅盘。一是转而生眼智明觉，是转的时候有这眼智明觉四个形象。第二劝转也是生眼智明觉，三正转也是生眼智明觉啊。所以合起来有十二行。那我们对照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啊，在讲义1752页角注三的倒数第三行第十五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转三转十二行相无上法轮，达一切法无转还故，就转法轮啊，转这三转十二行这样的无上法轮，而通达一切法无转无还。鸠摩罗什大师这边是说，一切诸法不转不还故。那在论有解说啊，不转就是不转入生死。不还就是不还入涅槃。那般若波罗蜜是不生不灭嘛，因为不生所以不转，因为不灭所以不还。好，第十六能离有无叹，般若波罗蜜能视诸法性，很多地方这个法性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就般若波罗蜜能够显示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它是离有无两边呢，所以无法是空，有法也是空，离有无两边来显示诸法实相。好，底下舍利弗就问，哦，般若波罗蜜这么殊胜，那我怎么样来供养般若波罗蜜呢？我回答，如果要供养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就像供养世尊一样啊，礼般若波罗蜜当如礼世尊。为什么呢？世尊不异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不异世尊啊，世尊即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也即是世尊，就是般若与佛无异。那般若波罗蜜中能够出生三圣的圣者，大圣就包括诸佛菩萨，二圣有辟支佛，还有初二三四果，就是般若波罗蜜能够出生三圣的圣者，也能够出生一切善法。那这善法也包括很多，般若波罗蜜中能够生十善道，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五神通，到这里为止。这一组呢，这是人天圣共五圣的善法。那十八空，这是菩萨法啊。那三十七道品，这是共二圣法啊。般若波罗蜜也能够生佛十力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智， 这是佛的供法。所以波若波罗蜜能够出生共五圣的善法，菩萨生的善法，共二生的善法，也能够生佛法，佛的功德。那释体还因第四他就问，到底什么因缘，为什么舍利佛会问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为什么要问供养般若呢？那舍利佛就说，诸菩萨摩萨为般若波罗蜜守护，以欧合俱舍罗力故。欧合俱舍罗，这个就是方便善巧，欧合就是方便，俱舍罗这是善巧，也就是擅长精通，合起来方便善巧，就是对方便非常精通，非常擅长。菩萨有般若的守护，以方便善巧力故，于三世诸佛，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从初发心乃至法住，以及中间所作善根，一切和合随喜而回向无上菩提。以是因缘故，舍利佛问如何供养般若。那乃至法住，这个主要是说菩萨从初发心修六度，度一切众生转法轮，最后入无余涅槃。那有时候入无余涅槃以后，还有流化佛来继续度化众生，所以这有的经翻成乃至法住。那角注十七，玄奘大师这边就说乃至法灭，其实翻译不同，意思其实表达是一样的，就是他入无余涅槃，由法来度化众生，这段期间从初发心乃至化缘已尽，这段期间所做的种种善根，这菩萨随喜三世诸佛，从初发心乃至化缘已尽，这中间所做的一些善根，菩萨都起随喜心，和合这些福德善根而回向无上菩提。那这样的随喜回向，要正回向、无杂毒回向，必须要有般若波罗蜜来守护，要有善巧方便力。所以般若波罗蜜能够做这样的无杂毒的回向，非常殊胜，所以引起舍利佛想要供养，所以他会问怎么样供养般若波罗蜜。那佛说就像供养诸佛一样。底下说，菩萨般若波罗蜜胜五度，就像生盲人，生盲人就是生下来的时候就看不见了，就天生看不见了，并不是他本来看得见后来 才瞎了眼，不是，生盲人是先天他就看不见了。那人数若百若千若百千，如果没有人家在前面引导的话，不能去道入城。那这个论有解说如果以涅槃道来说，这个道就是八正道，城就是涅槃城就从声闻的角度来谈。如果从大圣的角度来说，这个道就是菩萨道菩萨有那个十地嘛的修学。那成就是一切种智的诸佛法一切智成，是从大圣来说举这个譬喻 啊，底下合法，法就是把这个譬喻跟法合起来总说啊。五度如芒，般若为道。如果五波罗蜜就像芒一样，如果没有般若为道的话，不能够去道，不能得一切种智。没有般若的引导的话，那菩萨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就不能够一步一步的向上前进，那不能够入一切种智成，不能够得佛的一切种智。如果五度得般若波罗蜜为前导，那这时候五波罗蜜名为有眼，般若波罗蜜在前引导，那五度才能够得波罗蜜的名字。所以我们讲说五度得般若波罗蜜为前导，其实这里五度是假名，其实严格来说只是五法，因为它还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跟它相应的话，它还没有波罗蜜的名字。所以严格来说，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法，要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啊，那才得波罗蜜名字，才可以称为布施波罗蜜乃至禅波罗蜜。好，底下再问啊，天主问，那为什么读称赞般若呢？释迦梵音告诉舍利佛，如你所说，般若波罗蜜来引导五波罗蜜啊，这五法才得波罗蜜名字。但是天主他这样想啊，如果没有谈波罗蜜啊，其他的五波罗蜜也不应该得波罗蜜名字。如果没有施罗波罗蜜乃至禅波罗蜜的话，那其他的五波罗蜜也不得波罗蜜的名字。那这个在论的解说它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就像四大和合，四大地水火风啊，事实上这四大不可分离，那只是说哪一个比较争盛，比较尖的特性比较争盛，我们就称为地大，像山高山这坚硬的比较争盛的话称为地大，那像河流它湿的特性比较盛，我们称为水大。那其实这地水火风它是不可分离的，它是互相佐助。那天主他有这样的疑惑了，就是说这布施跟其他的五法应该不分离了啊，所以你如果没有布施波罗蜜的话，那其他五度也不得波罗蜜名字，他是这样子想啊。如果说互相佐助不能够彼此缺少的话，那为什么要单独来赞叹般若波罗蜜呢？好，舍利弗回答，如是如是。虽然说这布施等六法互相佐助，互相佐助才能够到彼岸，但是菩萨摩萨住般若波罗蜜中能够具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波罗蜜，以是故般若波罗蜜于五度中它是最上最第一，它是无上最妙的。那这个论还会再提到，我们到论的时候再来看。好，底下探讨一个主题，生般若。所以我白佛言，世尊，云何应生般若波罗蜜？那我们对照角注22，这里的生玄奘大师是翻成引发， 云何因引发般若波罗蜜？佛告舍利弗，色不生故，般若波罗蜜生。那不生其实就是不可得的意思了，这里的不生就是不可得。如果能够体会到色是不可得的话，那就能够引发般若波罗蜜。那论的解说就是行者能够观色等诸法不生相，是则引生般若波罗蜜。所以五蕴不生，般若波罗蜜才能够引发。六度不生，也就是说五蕴啦，乃至六度啦，三聚道品，乃至佛一切功德，能够观他无自性，了解他无自性，那才是真正的实相般若。这时候般若波罗蜜才能够引发。舍利弗言：世尊，云何色不生故，般若波罗蜜生？乃至一切诸法不生故，般若波罗蜜生。佛言：色不起不生，不得不施故，乃至一切法不起不生，不得不施故，般若波罗蜜生。那这几个语词在论还会解说，不起不生，不得不施。好，另外舍利弗又问，这样的生般若波罗蜜与何等法合？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是跟什么法合呢？这个合有相遇或者生起的意思。那佛言无所合，因为无所合才得名般若波罗蜜。所以我又问，那不跟什么法合呢？佛说不与不善法合，也不与善法合。不管是善法不善法都不与这些法合。世间法出世间法，有漏法无漏法，有罪法无罪法，有违法无违法，都是一样般若波罗蜜都不跟一切法合。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为得诸法故生。这个意思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呢，不因为你得到任何一个法它才现起。以是故，般若与诸法无所合。如果说般若与不善法合，那这个不善法的成分合在般若里面，这样还能够称为般若波罗蜜吗？也不行啊。所以这里说般若波罗蜜不因得任何法而现起。般若波罗蜜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样的法而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样的法而生般若。好，天主又问，好，你如果不跟善法不善法，有漏法无漏法，有罪法无罪法等合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他又问说，那般若波罗蜜难道也不跟萨婆若合吗？萨婆若是一切智了。佛说，是的，般若波罗蜜也不跟一切智萨婆若合，亦不得萨婆若。好，这边讲不与一切法合一切法都不合，但是为了怕人家断灭如果说般若波罗蜜跟一切的善法都不合都不修的话怎么样学菩萨道呢？为了怕人 人家堕作断灭，所以底下有方便说有和。但是这样的和呢，并不是像凡夫心那样的和啊，应如佛心这样的和。所以天主言啊，云何波罗蜜亦不合萨婆若，亦不得萨婆若。佛言啊，波尔波蜜不像凡夫人，一说到一个名字啊，他就执着那个法啊，也不是说说到某某某某法啊，众生就执着那个相啊。所以说，不如凡夫人取相执着名字，也不像凡夫人啊做起有为法那样的合。啊，天主又问啊，既然不着名取相啊，不如起作法合，那我应该怎么合呢？佛说，若菩萨摩萨，他如果能够不取、不受，不受也是取着的意思啊，不住着、不执着、不断，能够像佛那样的合。啊，虽然是像佛那样不执着的合，啊，亦无所合，也不会执着一个实在的自信可合。如是波尔波罗蜜，与一切法合，亦无所合。啊，好，第四灵解，未曾有也。波尔波罗蜜，为一切法不起、不生、不得、不失故生。就是因为一切法不生不灭啊，不得不失，能够这样子了解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无自性的话，那般若才现在前啊。好，那前面说过，我们般若波罗蜜，一切法合也无所合，但是底下又特别提醒的，如果有起这样的想法啊，说一切法若合若不合，如果起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执着，其实呢，他也是舍般若波罗蜜，他也是远离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如果以有所得的心来分别般若波罗蜜与一切法合或不合的话，那一样也是失般若，远离般若。好，佛又说，复有因缘，还有一种情况，菩萨是舍般若，远离般若。什么情况呢？如果菩萨做这样的想法，般若波罗蜜无所有，空虚不坚固。也就是说，如果有菩萨执着空无所有，这种情况菩萨也是失般若，是远离般若，舍离般若。好，底下谈信般若。修理白佛言，信般若波罗蜜为信何法？佛告须菩提，如果信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就不信五蕴，不信六根六尘，六根六尘合起来就是十二处，不信十八界，不信六度、十八空、三七道品，还有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这种种佛的功德，也不信二圣果，不信菩萨道，不信无上菩提乃至一切种智。那须菩提就问啊，为什么信般若的时候不信色乃至一切种智呢？佛告须菩提，因为色是无自性的，它是不可得，不能够执着一个实在的色可信。 如果你执着一个实在是可信，那等于是不了解般若实相了。不了解般若实相，那你这样的信般若就不是真正的信般若。所以真正的信实相般若的话，那应该是了解色是不可得的。因为色不可得，所以色不可信。一切种智虽然是佛智啊，但是也不要起自性见啊，不要以为有一个一切种智有所得啊。如果执着有一个一切种智可得，那就没有真正了解实相般若。没有了解实相般若，这样的信般若呢，也不是真正的信般若。以是故，信般若波罗蜜时，不信色，乃至不信一切种智。好，这一段经都是谈比较甚深空义，比较不是很好懂。好，我们看论的解说。称叹般若。好，为什么经开始就说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佛言是般若波罗蜜，那论有做一个导读，就是说 为什么会一开始说是般若波罗蜜，就提到上一品佛弥勒须菩提还有四体梵音共同来讨论随喜意，也就是随喜回向，没有执着的无杂度的随喜回向。那时候舍利弗他没有参与讨论随喜回向，他是默然啊听闻般若波罗蜜，随喜意甚深，无量无边，大利众生。那舍利弗他是证得阿罗汉，他是漏尽即灭。不过听到随喜回向，哎，起欢喜心，从坐起合掌白佛，说能够做这样的随喜，而且没有杂度的随喜回向，能够断诸细论，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领入佛道，这个是不是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呢？佛认可舍利弗的话，说是的，是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所以底下舍利弗就接着赞叹，用十六种不同的角度来赞叹般若波罗蜜。一个是照明清净叹，般若波罗蜜中说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中没有细论，没有过浊，所以叫做毕竟清净。因为毕竟清净的缘故，能够遍照一切五种法藏，这就是经的能照一切法。那论把这一切法呢解成五种法藏。所谓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个是有为法，有过去现在未来，因为它有生灭嘛，所以这是有为法。另外无为法还有不可说法，不可说法在十住毗婆沙论也有提到。那印顺导师的唯识学探言那边也有说到不可说法，大家可以自行参照。是故舍利弗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能照一切法，毕竟净故。第二归从礼敬叹，般若波罗蜜能够守护菩萨救诸苦恼，能够满众生所愿，如梵天王守护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众生都归敬礼敬。 这意思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所以非常值得礼敬。好，再来，般若不着三界，叹啊，三界中三毒的污泥所不能染污，故言不着三界。第四，能除烦恼叹。前面经文有提到啊，一切烦恼诸见除啊，论的解说烦恼就是一切爱等百八烦恼，诸见就是我见等六十二见，故言破无明黑暗。第五，诸道法最上啊，诸法中智慧最上，一切智慧中般若波罗蜜为上，以智慧为本来分别是念处等三十七道品。我们要成就菩提，道就是菩提嘛，我们要成就菩提需要一些诸道法，那三十七诸道品啊，或者是三十七菩提分法，这个都是诸道法。那如果是以佛道来说啊，那以般若为导，那三七大品里面也是以智慧为导啊，像八正道也是要有正见为先导，所以这里提到般若波罗蜜呢，是一切诸道法中啊最上最殊胜的。般若能够做安稳断苦畏啊，那不只是一般的部位啊，最大的部位其实是死的部位了，一般来说啊，那般若能够断生老病死等诸部位苦恼，所以能够坐安稳。般若色无眼，所以能够给予光明。般若离有无两边啊，其他种种的耳边能够显示正道，显示正道就是中道了。啊，般若啊，菩萨修学般若到成佛之前的那个金刚三昧或者金刚预定啊，断一切烦恼还有维系的习气，永断令无依于，而得外解脱成佛，那就得一切种智啊。那能够知道一切法的种相别相，一切种智因缘，故名一切种智。般若能够生十方三世无量诸佛法啊，故言诸菩萨母。因为一切法中各个自相空啊，它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啊，它是无自性，是自性空，故言不生不灭。再来，般若能够远离断常啊，拔生死苦本。因为断见常见是诸见的根本，而诸见又是诸烦恼的根本，那有烦恼而造业才有生死轮回嘛，所以烦恼是一切生死中苦的本。那如果般若远离断常，那就能够远离诸见诸烦恼，能够除一切生死的苦，就能够拔生死苦本。是故言远离生死。那除了拔苦，另外还可以给乐啊，而且乐并不是世间的这些衣食的乐而已啊，它是给最珍贵的珍宝，能令众生信三宝等诸善法宝，得诸善法宝就可以得到世间乐与出世间乐，能令众生得这两种乐，世间乐出世间乐，故言无救者作护，能够对没有医护的人给他做救护做医护。再来，般若波罗蜜不可破坏，乃至十方诸佛所不能坏，何况于人。佛都不能坏了，那其他人更不可坏了。随者何毕竟不可得故，故言具足波罗蜜。 再来不转不还叹。波尔波密中无自性故，说诸法不流转于生死中，也不还入涅槃。那般若是不生不灭嘛，不生因为没有生所以不会流转，因为不灭所以不还入涅槃。故言能转三转十二行法轮，就是转法轮体悟这四圣谛能够通达不转不还。在一切法有二分，若有若无，但是实相般若不应该取作有，也不应该取作无，离开有无，那才是诸法性，才是诸法的实性，才是诸法实相。是故言般若能够是诸法性。如是等无量因缘赞叹般若，后当广说。般若功德很大了，所以到处都在赞叹般若。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